我哋一共差唔多用咗两个多月嘅时候，系讲咗耶稣基督喺约翰福音七个神迹，系佢生前所行嘅神迹。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所行嘅神迹，就系帮门徒喺到加利利海打到好多好多嘅鱼。让我今日先读一读今日嘅经文，系记载喺约翰福音第21章1至14节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土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：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小子，你们又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：没有。耶稣说：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：是主。那时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：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经文话俾我哋听好清楚，呢一次耶稣同门徒显现系耶稣同佢哋显现嘅第三次。耶稣复活咗之后向门徒、向好多人显现咗好多好多次，呢个系第三次。而经文入面所讲到耶稣所爱嘅门徒，大家知唔知系边个？就系、是、约翰，就系、是、约翰福音嘅作者使徒约翰。佢好好得意啊，叫自己做耶稣基督所爱嘅门徒。约翰福音入面冇讲系约翰写，但系大家都猜得到呢一位就约翰，就系、是、约翰福音嘅作者。故事嘅背景就系门徒喺度加利利海嘅附近，话俾我哋听就系提比利亚海。以前同大家讲过，提比利亚就系加利利。点解啲门徒会喺加利利海附近嘅？有人问。如果我哋睇翻马太福音28章16节，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就同啲门徒又约定喺度加利利海附近山上嚟到见面。好明显，门徒就喺度加利利个山上高喺度等耶稣基督。等下等下，突然间彼得就话：我去打鱼。大家觉唔觉得好奇怪？等等下耶稣基督去打鱼咯。举一个比例，好似你系约咗人食饭，你等下等下，你话我去睇戏啦，你睇完戏会唔会再翻嚟？可能唔会嘅喎。睇下你做乜嘢。如果你话我去洗手间，我翻嚟咁就好快。但系你等下等下人哋食饭，你话我去睇戏，好可能你唔翻嚟。而彼得话佢去打鱼，其实佢唔系话我去打鱼消遣下我先至翻嚟。好明显嘅，佢就系想重操旧业，走翻嚟打鱼，唔好再等。我点解会咁讲？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约翰福音21章1至14节。大家睇睇第15节讲咩啊？记唔记得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：你爱我吗？第一次耶稣基督问佢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系咩啊？啱啱打完鱼。就是那扎鱼，那153条鱼。耶稣就问彼得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愿不愿意？你是不是现在愿意放弃我走回去打鱼？ 这个就是故事的背景，就是这样，门徒等得不耐烦，就走去重操旧业。于是耶稣基督回来，就教他们怎样打鱼，他们头头是 不知道是耶稣基督。耶稣说，你将个网撒在右手边，你一定是有收获。这班都是打鱼的专家，整晚都打不到鱼，但他们听耶稣基督的话，将个网撒在右边，结果多鱼多到捞都捞不到上来，要另外一只小船是帮埋一起拖整个网是上岸，一共捉到153条鱼，都是大鱼。于是耶稣基督就烧了啲早饭系俾佢哋食，攞咗啲鱼嚟到烧咗啲早餐俾佢哋食。于是佢哋冚唪唥都知道呢一位就系嗰位救主。当佢哋打到鱼嗰阵时，这个作者约翰就同彼得话：是主。其实呢一个就系今日主题，这个系我哋等就会见到首尾对偶嘅中心点。发现咗呢一位复活嘅主，就系今日嘅主题。但我哋以前讲过五饼二鱼。就是主角，是个神迹的主角。今天见到153条鱼，那153条鱼是不是主角？不是主角，刚才讲的主角是耶稣基督，发现这一位复活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看看153条鱼究竟有什么意思。在基督教历史上，有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这153条鱼里面有什么的含义。中国人就容易了，如果我们钓到138条鱼就好了，一三八都不错，一路发118都 OK。 但是你说钓到153条鱼就拗晒头了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153条鱼，这个亚历山大的西里尔，在主后400年的一个是早期的教父，亦都是一个主教嚟。他说153条鱼其中100是代表外邦人的足数。如果我们知道熟悉罗马书第11章，如果我们熟悉小先知书，我们会知道入面讲的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够得救。以色列人将来是会得救，现在他们是拒绝耶稣基督。但是将来有一天他们是会悔改，是会接受耶稣基督。不是全部人得救，有些渔民是得救。今天讲鱼，有些人一讲渔民是不是打鱼的渔民？不是，是剩余回来，死不去的那些人就是叫做渔民，他们是会得救。于是这个西里尔就说，100个人就代表是外邦人，是全部凑满数了，好像罗马书首一章所说，添满了数100分了，添满了。其余嗰50咧就是以色列人嘅渔民，咁仲有个三系咩啊？哦，三位一体嘅真神，加埋晒就153啦。佢话，另外奥古斯丁佢话十，其中十系代表十戒。佢话得人如得鱼，如果一个人要得救，一定要系守十戒，但系亦都唔系靠我哋嘅行为，全部靠行为。我们要靠神的恩典。圣经里面以赛亚书11章有讲七个灵的恩典，是神的七个灵的恩典。十加七是怎样？十七呢？十七和十153有什么关系？他又想到将一加二加三加四一路加上去，你加到十七呢，你就会得到153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回到家没什么做，你可以试一下看看你一加到17是不是真的153。另外又有一个是早期的教父，叫做 Jerome， 叫做杰罗姆。这个人他说153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种类的鱼，153种被耶稣打晒，一望下去打尽晒所有的鱼。而有一部圣经注解叫做 Annotated Bible，他就说得人不如得鱼不如得人。他说你说与其打尽晒153种鱼，不如说世界上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153个国家，福音将会传遍全部的国家，就是这153的意思。其实我认为153是为什么？153是真真正正当时捉到鱼的数目，别无其他的解释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这 呢一位約翰為耶穌基督所愛的徒弟門徒，他就是當時目擊證人之一，數到有153條，連啲咁細節嘅嘢佢都寫落嚟。我哋嘅福音書係絕對可信，別無他意。與其有好多人嚇喺度呢啲文喺度呢啲 number 上邊喺數字上邊喺度落功夫，又去揾聖經密碼，不如我覺得咧就係睇下聖經嘅結構。我同大家都講過，我好注重聖經嘅結構。這個第八個神跡和前面七個神跡一樣，約翰真的用首尾對偶寫成。我們一起看看這個首尾對偶的結構。第一個首尾對偶的結構是記載在21章1節和21章13至14節，兩次是講到耶穌基督是向門徒顯現。第二個結構就在21章2至4節和21章12節，讲到头头，佢哋唔知道耶稣，佢哋唔听耶稣话，唔服从耶稣，走咗去打鱼，连耶稣走嚟揾佢哋，佢都唔知道系耶稣。但系后尾当佢哋服从咗耶稣之后，经文话冇人敢问耶稣基督系边个，因为佢哋个个都知道耶稣基督系主。廿一章十二节，个转捩点喺边度啊？个转捩点就系佢哋听咗耶稣基督嘅话，喺度第七节打到咁多鱼。約翰一想，這一位叫他們撒網在右邊的別無他人，就是那一位復活的主，於是就跟彼得說是主。這個就是轉捩點，這個也是首尾結構第二個結構，而個重心是21章7節，門徒看到這一位就是復活的主。其餘還有兩個的結構，一個在21章5至6節，一個在21章9至12節，是有關耶穌基督是問門徒有沒有魚食，耶穌基督來服侍門徒是煮早餐給他們吃。耶穌基督不單止生前是服侍門徒，跟他們洗腳，跟他們禱告，死後仍然是煮早餐給他們吃。另外在21章6節和21章8節是講耶穌基督繼續是帶領門徒，是繼續是指引他們，教他們怎樣才會是捉到魚。我哋一齐嚟睇睇今日嘅第一个嘅首尾嘅结构，就系、是、耶稣基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。经文喺度廿一章十四节话俾我哋听，呢个系第三次系耶稣向门徒显现。第一次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喺度耶路撒冷喺一间屋入边，嗰啲门系闩晒嘅一间屋，居然耶稣基督突然间喺度佢哋当中系出现。当时嗰啲门徒都以为耶稣基督不是真的复活，只是一个魂魄在他们当中出现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你来看看我，你看看我的手，看看我的脚，你甚至可以摸下我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是有骨是有肉，我不是一个魂来的。后来甚至跟门徒说，我肚饿了，你们有什么吃？于是门徒就给了一些鱼他吃。这件事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36至43节，约翰福音20章十九至到廿五节。第二次同门徒向门徒显现，亦都喺呢个同一个地点。咁同第一次有咩唔同？有人问。第一次如果大家系记得经文嘅话，多马唔喺度嘅。其余个门徒同多马讲：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复活啦。多马话：我唔信噶，我除非亲眼见到佢嘅钉痕。亲手用手指摸到他的那个钉痕，甚至摸到他肋骨旁的伤口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肋骨旁有伤口？钉十字架那阵时，那些罗马兵不是笨的，不是说见到你断了气、死了那就放回来下来，他一枪就在你的肋骨旁那里刺进去，等你的里面的水啊血啊冚烂流出来，证实你是死的才放回来下来。耶稣基督就是叫多马说，你可以探手摸下我。这件事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至到廿九节。今日所讲的就是 第三次了，在这加利利海，不是耶路撒冷，一共有七个门徒，西门彼得、多马、拿但业、西比泰的两个仔就是雅各和约翰，还有两个门徒极可能就是安德烈 同埋腓力兩個。七個門徒當中，我哋見到好多都係冇乜作為，好似彼得咁樣，好少信心。耶穌一被捕點樣啊？三次都唔夠膽認耶穌，好少信心。多馬呢，多疑嘅多馬，人哋都話復活啦，佢都唔信，要冚唪唥點摸過曬佢先至信。結果耶穌基督向佢顯現，佢即刻就碌咗喺個地下度，我嘅神啊，我嘅主。西比泰兩個仔啊，都唔係好嘢嘅。佢哋嘅花名叫做乜嘢啊？雷子啊！嗰啲脾氣差得唔得了。你知唔知最後約翰多咗個花名叫做咩？叫做愛嘅使徒。一個人能夠由雷子變到去愛嘅使徒，我哋可以見得到福音嘅大能有幾大，真係可以改變人嘅生命。而第四次出現嘅就係加利利山，本來耶穌基督就係想門徒喺嗰度啲等佢，結果多咗件事，落咗去加利利海，耶穌要落去揾翻佢哋上嚟。而最後升天就喺度路加福音24章同埋使徒行傳一章，大家相信都好熟悉嘅經文。有人話點解要出現咁多次啊？一次咪夠咯？你諗下一次夠唔夠啊？第一次同佢見面，以為係鬼啊，以為係魂魄，唔信啊！第二次出現點啊？有個人話我要摸過曬你啲釘痕，我先至信。第三次啦，今次要講個故仔，好地地喺山上等啊，等等下點啊？係唔好搞我啦，重操舊業，走啊！翻去自己做翻自己舊時嘅嘢。就算去到第四次，馬太福音28章17節，你翻嚟睇下經文，仍然有人疑惑，唔係咁容易信噶啲徒弟。有好多人話啲徒弟，哎呀，佢哋好恆信耶穌基督復活啊，發夢都掛住佢復活，朝思暮想，朝思暮想咪卒之咪話咗講咗個大話出嚟話耶穌復活咯。你諗下會唔會？你將你自己嘅地位擺喺度啲門徒嗰度，見到你嘅主，見到你嘅老師俾人哋釘咗十字架，而家話復活啦，你翻嚟你跟佢啊，你跟跟下你自己同佢都一樣命運啊！都俾人哋釘十字架，都俾人哋殺嘅。你諗下當時佢哋嗰種嘅思想，我相信係好矛盾。好一方面好希望見到耶穌基督，好開心耶穌基督復活；另外嗰方面真係驚。耶穌基督唔怕，繼續向佢哋係顯現嚇。喺度《使徒行傳》一章三節話。他受害之後，用許多的憑證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們顯現，講說神國的事，一共40日不停地向他們顯現。另外在《哥林多前書》15章3至8節，保羅說，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，並且顯給基法，基法就是彼得，然後顯給12個使徒看，後來一時顯給500多個弟兄看，其中一半到如今還在，也有已經睡了的，以後顯給雅各看，再顯給眾使徒看，末了顯給我看，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。好多見證人的，不是只是得使徒，只是那500個人都不得了。保羅在這裡寫緊呢個哥林多前書，當時仲有好多人仲可以做目擊證人，雖然有啲已經睡了，即係死咗，但係其餘嗰啲仲喺度㗎，仲有呢啲目擊證人。最後耶穌基督仲顯示俾保羅睇，我哋以前都講過，保羅從來冇跟過耶穌基督，但係神係有佢嘅恩典俾保羅睇得到異象，有亮光，等佢可以睇到一切。所以保羅話：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樣。他說比起其他那些使徒，我好像一個不足月的小老哥就生出來，其他那些門徒個個都足月的，個個都跟過耶穌基督，我沒有。所以他後來15章9節說，我原是使徒當中最少的，我原是不配是做使徒。但是耶穌基督復活的事實真的顯了給很多很多人看，以致那些好驚嘅門徒，當門徒見到耶穌基督被捕，冚唪唥四散。彼得甚至三次唔認耶穌，最後點樣啊？最後 十二个门徒加埋保罗，十三个人当中十二个都殉道，而且个个都死得好惨，个个都死得好惨，有啲系俾刀劈死啦，有啲系俾火烧死啦，有啲系俾石头抌死啦，有啲系俾锯锯死啦，甚至有好多系同耶稣基督系一样系被钉十字架，而钉十字架。而钉十字架好似彼得咁样，佢话我唔要同耶稣基督一齐钉一样咁样钉十字架，我要倒转嚟到钉。甚至好似拿但业咁样，你知唔知佢钉十字架俾人剥咗皮先至钉十字架？你谂下死得几惨？我想问一下你哋，有好多人话耶稣基督复活冇咁嘅事，系啲门徒编出嚟。有没有人会为了一个谎言一个大话断送自己的生命而且死得这么惨？这班人个个都是证实到耶稣基督是真真正正是复活，他们亲眼所见四十日不断向他们显现，以致他们是有生命的改变。有一个人叫做 Lee Strobel、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，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来的。他在耶路大学是有一个是法律的学位，他完全知道法律是怎么样。他由于他是无神论者，他有一天他说我不喜欢耶稣基督这个人，我要是证实耶稣基督是没有这个人，复活这件事根本是假。于是他花了两年的时候去研究去调查去分析，经过了两年的时候，结果他说什么？他说若果耶稣基督复活的是一件案件，现在在美国的法庭是受审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一定是会得到是胜算，一定个个人陪审员都会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。这个就是他两年做了两年的研究分析所得到的结果。他不单止不再反对基督徒，他自己都变成了基督徒，而他作了这部书就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。如果大家再有微信的朋友啊，微信的亲戚啊，如果他们对基督教是有怀疑，对基督的复活是有怀疑，你不妨是买这部书，是一部很小的书，是送给他们等他们看看，我觉得可能是会有帮助。不单止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，你说他向门徒显现对我有什么关系？耶稣基督现在仍然是向我们显现，是透过神的话语，透过圣经，透过是圣灵，是他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灵，是每日向我们讲话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戒，心被恩感而歌颂神。这个也都令到我想起诗篇119篇11节，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，免得我是得罪你。不单止神的话语是重要，神的话语当然是重要，但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写着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戒，心被恩感而歌颂神。其实是一起是唱诗是赞美神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是在敬拜神入面是很重要的环节。我记得我两年前第一次是来到这间教会跟大家分享，那段时间吴牧师是告了病假，我曾经跟大家讲一篇道是讲心灵诚实的敬拜。心灵诚实的敬拜是一个付出，是一个投入的敬拜，就是好像这里所讲心被恩感而歌颂神。希望大家在这里多些是投入敬拜的事工入面。主不单止是藉着圣经跟我们讲话，主亦都是藉着圣灵跟我们讲话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而在十六章八节，约翰福音亦都说圣灵是怎样会帮助我们是责备自己。你看不看见今日的经文，当那些门徒不听话离弃了耶稣基督去打鱼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问他什么问题？你们有没有东西吃？其实就是说你们打到鱼没有？你们靠自己的办法，你们靠自己的智慧 離開了我，偏離了我，走回去重操舊業，成不成功啊？有沒有打到魚啊？每次我們犯罪的時候，神就會是問我們問題，在聖經裡面出現很多次。記不記得阿當當他犯罪的時候，神問他什麼？你在哪裡？跟著問他，誰告訴你是赤身露體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樹上的果子？神是會問我們問題的，當我們犯罪，他問夏娃，你作的是什麼事呢？神是問那個人，當那個人犯罪的時候，你為什麼發怒？你為什麼變了面色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悅納嗎？當大衛犯了罪，神是用拿單去問大衛，他說你為什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？耶穌基督問那個淫婦，他說婦人，那些人在哪裡？沒有人定你的罪嗎？你去吧，從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見不見到每一次人犯罪，神都是問，聖靈一樣都會問我們。那你說神什麼都知道，為什麼他會問問題這麼奇怪？他不是說問了要知道的答案，他問問題是要你自己反省一下你做了什麼事。而聖靈的工作就是時時令到我們反省，時時責備我們。當我們做錯事的時候，聖靈就會問你為什麼做耶和華看為眼中看為惡的事。我們一起再看一看今天第二個首尾的結構，是講到耶穌基督復活之後是繼續是服侍門徒。這裡很有趣，我們看到21章5至6節和21章9至12節。如果你記得我剛才所說的，第一個是個問題，當那些門徒他們不服從耶穌基督，這個就是問題了。你有沒有東西吃？你有沒有打到魚？你自己用你的辦法你成功嗎？但是當他們是服從耶穌基督打到魚的時候，耶穌基督說你們來來吃早飯。這個就是當我們不服從耶穌基督，不服從神，神是會問我們問題，服從的時候神是容許我們跟他一起慶祝。就是好像那個浪子，當那個浪子回到他爸爸的身邊的時候，那爸爸怎樣？即刻將上好的袍子給他摟上，將戒指給他戴上，給他鞋穿上，然後是跟他又說要殺了一隻是牛，然後跟他一起慶祝。在這裡我們看到不單止是有當我們不服從神，我們 問我們問題，服從的時候我們神跟我們一起慶祝，我們還可以效法主耶穌基督，他就是那個侍奉門徒那個，他自己煮埋餸是給啲門徒吃。路加福音22章26至27節說，你們裏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誰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麼？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侍人的。坐席那個就是坐在那裡那個，坐在那裡那個就是被人服侍那個，服侍那個就是服侍坐在那裡那個。耶穌基督在門徒那裡本來他應該是什麼？是應該坐在那裡那個。但是他在這裡說什麼？我在你們中間是服侍人那個。而在約翰福音13章1至15節，親我們的確確見到耶穌基督就是為門徒洗腳，他不是說得把口說的，他是真的做出來的。令到我又想起有一個故事，就是講武迪。我成日講道都好喜歡講武迪，我好崇拜呢一位神學家。武迪有一次佢係請咗好多係歐洲嘅神學家嚟開神學嘅會議，喺度麻省 Massachusetts 開呢個會議。嗰啲歐洲嘅人嚟到，個個開完會之後返到自己間房，都將自己嗰對鞋就擺咗出房門口，喺個 hallway 嗰度，喺個走廊嗰度。無敵話點解咁奇怪㗎？點解個個都會做同一個樣嘅嘢，就係將啲鞋擺喺個走廊嗰度？佢唔明白就走去問人。原來佢哋話：哦，原來歐洲係有個咁嘅習慣㗎。你係翻入自己間房之後喺度你嘅旅酒店好，喺度你自己嘅宿舍好，擺對鞋出嚟，就有啲叫做走廊工人係幫你係擦鞋，擦翻乾淨，你第二日咪可以著咯。 哇！無敵勾下個頭，走廊工人呢度美國嚟，我邊度揾走廊工人啊？走佬工人就有，走廊工人邊度揾啊？於是就喺揾呢門佢嗰啲學生，佢話：喂，而家有件咁嘅事啊！大家你話我哋一齊幫啊嗰啲啊歐洲嘅神學家擦鞋好唔好啊？嗰啲學生都話好，但係當阿無敵話邊個同我一齊擦啊？居然冇人應口。呢位偉大嘅神學家結果點樣樣啊？夜晚將啲鞋攞翻曬去自己間房嗰度，成晚喺度擦鞋。哇！第二朝早嗰啲鞋擦到檸檸，嗰啲歐洲嘅神學家個個都好開心。唔知道原來佢日頭就聽呢個無敵講神學，夜晚就係呢位無敵幫佢擦鞋。第二日開始啊，嗰啲學生見到哇，呢一位老師親自咁就係幫人哋擦鞋，於是開始有人幫手一齊擦鞋。第三日又係一樣。一個真正愛主嘅人，真係一個係願意服侍別人嘅人。我哋一齊嚟睇睇今日所講嘅第三個係結構，就係講到耶穌基督復活之後係繼續指引啲門徒，同佢哋講喺右邊你撒網落去啦。於是多到撈都撈唔到上嚟，要用另外一隻船先至可以將啲魚拉翻嚟。嗱，呢度講個網冇難度，喺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又講第二次嘅打魚，嗰次咧嗰啲網係爛咗。其實打魚冇乜嘢㗎。打魚的方法是怎樣？將個網打下去撒下去，然後撈上來，是吧？其實不是說方法的問題，而是時間地點。但是這班人都是打魚的專家，應該知道幾時夜晚其實最好打魚，朝頭早上反而不是那麼好。但是最終不是說方法，而是他們聽耶穌基督，服從耶穌基督，以致他們是有所得著。有一個將軍，美國有個將軍喺19世紀末期，佢叫做 Leonard Wood。 呢個人係喺到軍隊入面係個總指揮嚟。佢有一次去到法國，法國個皇帝好敬佩呢一個將軍，於是就請佢嚟食飯。到嗰日嗰個將軍就現身喺到皇宮入面，法國個皇宮入面。呢個皇帝見到呢個將軍好奇怪，佢點解你會嚟嘅？佢話。这个将军说你请我吃饭嘛，我就来咯。这个皇帝说是我是请你吃饭，但你始终都没有回答我，所以我以为你不来咯。这个将军你估怎样跟这个皇帝说？他说皇帝所说的东西就是命令，只有服从，不是回答的。这个人绝对明白，因为他是有军队里面的纪律，他是一个将军来，皇帝所说的东西只是服从，不需要回答。一个皇帝尚且是这样，我们的神跟我们讲的话更加是需要是服从。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喜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。而在路加福音6章46节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遵从神的话，服从神是非常重要，而这是一个爱主的人所必做的事。我们又来到今天首尾对偶最中心的地方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，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结构。当那些门徒不服从的时候，不知道主人，不认识他。有很多人说奇怪了，这班门徒跟了耶稣基督三年半的，怎会不认得他才行的？难道不同了样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天色太早，暗暗地看不到。但是我们知道第一个见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是玛利亚，当时就是见到耶稣基督，他都不能够认得出。为什么这么奇怪啊？如果我们看回以赛亚书52章和53章，我们就知道52章和53章是描述耶稣基督是被鞭打遇难，为了我们的罪受到折磨的描述， 喺度以赛亚书52:53，呢两章嘅经文，我有一个旧约嘅老师，佢系好中意系成日飞去以色列，就系、是、每家走去拍门，就系、是、读以色列以赛亚书52:53俾啲以色列人听。嗰啲以色列人就会同佢讲：，喂，你唔好白费心机啊！你喺度读啲新约俾我听，我哋唔信新约噶，我哋净系信旧约噶咋。我个老师就会同佢讲：，以赛亚书系喺旧约入边噶，奇唔奇怪啊？佢形容耶稣基督嘅受难嗰种嘅准确嘅程度，连以色列人听咗，佢哋会以为你喺度读紧新约俾佢听。而喺度53:2话：耶稣基督系冇佳形美容，点解啊？你谂下，俾人打到全身片伤，将个荆棘嘅冠冕摆喺你嘅头上边，你有冇佳形美容？我谂最靓嗰个去到都冇。呢、这个就是我们的主、啊、我亦都听过有两篇道、啊、有两个牧师说耶稣基督是其实个样子不是那么好的，他没有佳形美容，他就是铺53:2，其实不是的，耶稣基督可能是很靓仔的，但是这里是被人是折磨到变成这样才是没有佳形美容，不是耶稣基督生出来就没有佳形美容。我哋见到呢度最大嘅发现系乜嘢啊？就系、是、当门徒将渔网撒落去打到鱼，约翰心入边一谂，点解呢个人讲嘅嘢，我哋一听就会有神迹出现？呢、这个咪就系我哋嗰个复活嘅主咯。所以佢立刻睇到就同彼得话是主。呢、这、一个就系我哋今日经文嘅重心。我哋好重要就系每一个人都要发现呢一位就系我哋嘅主。未信的人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救主，信了的人一样是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宰。 James Simpson 是一个几大的发明家，他发明锅炉方，其中有个记者就去问 他说你觉得最大的发现是什么？那个记者是希望他会说就是我发现的锅炉方，但是 James Simpson 跟他说我一生人最大的发现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。刚才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现在出面是有这件事叫做廉价的恩典。什么叫做廉价的恩典？廉价的恩典就是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但是我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宰。主宰是什么？主宰就是主宰你一生的一位，你样样事都要服从嗰一位。嗰啲人仍然希望系揽住自己嘅罪，但系佢哋仍然话我系基督徒，我就系有救恩，我就系会系得救，系有永生。但系佢哋唔希望接受耶稣基督做佢嘅主宰，呢、这个就系廉价嘅恩典。美国去伊斯兰国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Swimmer。他是说得好，他说除非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是你的主，耶稣基督完全不是你的主，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，除非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是你的主，耶稣基督完全不是你的主。我们所发现的最大的发现就是当我们是变基督徒那件事，发现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但是不要停在那里，我们仍然要继续发现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宰。今天又讲到是今天经文的总结，我们见到耶稣不断地向门徒显现，今时今日他仍然不断地向你和我是显现，透过圣经的话语，透过圣灵的感动，透过圣灵的责备，时时地跟我们讲话。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主宰。当我们发现他是我们的主宰的时候，我们有爱他的心，就是愿意是服从他，愿意是服侍人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应。当我们服从而得到成果，得到收获，我们就更加印证我们信的这一位就是那一位救主，就是这一位复活的主，就是那一位门徒 印證了他已經復活了，甚至捨棄他們自己的生命都不遺棄的這一位復活的主。結束的時候，我想是用耶穌基督給彼得的話是問回大家，你愛主比這些更深嗎？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裡面都有我們不同的這些，我們愛主比這些更深嗎？耶穌基督跟我們每一個人都說，你來跟從我。我今天又講完了這個耶穌基督在到約翰福音裡面所有的神蹟，我想跟大家重溫一次，在我們開始講神蹟的時候，是講到約翰福音神蹟的意義，在到二十章廿三至到三十一節，話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，沒有記在這書上，但記這些事，要叫你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，並且叫你們信了他的名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這個就是耶穌基督在到約翰福音裡面神蹟的意義。而上次也跟大家講過，耶穌基督的神蹟約翰都是叫做是標記，而每一個標記的後面都有他的信息。而我們講了一共是有八個是神蹟，透過這八個神蹟，約翰是跟我們分享什麼叫做信心，什麼叫做恩典，如何成長，主是怎樣這麼看顧我們，什麼是救恩，什麼是永生。而去到最後才跟我們講愛心應該是怎樣是愛主。講完了這個約翰福音裡面 的福音書講了這個是神蹟由十月開始，我想是跟大家是講是有些是舊約 的經文，我會叫這個系列做舊約十位。在這裡路加福音24章27節和24章44節，就是耶穌基督復活之後跟門徒所說，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，凡經上所指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明白了。什麼叫做摩西及眾先知？我們看回24章44節，耶穌對門徒說，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，說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載，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。原來舊約有很多人認為舊約就是講一些歷史，講以色列的故事，其實不是的。舊約裡面耶穌基督說有很多是指著他的事蹟，例如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經創出利民申，先知書五部大的先知書，耶利米書、以賽亞書和以西結書、耶利米哀歌和但以利書和十二部小先知書，另外還有詩篇是代表智慧書，智慧的言語如箴言啊、約伯記啊和傳道書，這一切都有指著耶穌基督的話。我就希望透著這個舊約十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看看有些是很有意思的經文，願大家都是紀念這件事在你們的禱告當中，願神給我有足夠的精神、智慧和是體力，是來到是預備這個系列。讓我們一起低頭是禱告。主，我們感謝你，我們感謝你是給我們你的話語，我們見到你的神蹟裡面是學到是很多東西，學到是什麼叫信心，什麼叫做恩典，什麼是救恩，什麼是永生，甚至今天所學到的就是我們怎樣來到愛你，要是服從你和是服侍別人，以致我們是可以將你的榮耀是帶出來。願你是繼續是保守我們，繼續是用舊約十位是來到分享你的話語，將一切的榮耀重讚大歸於你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，阿門。讓我們一起起立，讓我們一起念主禱文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，應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求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大家